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宇恩。
我是淑蜜。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善牧良言这节目的制作呢，我们一起来探讨基督徒信仰生活当中所遭遇到的一些品格上面的操练，或者在生活信仰当中的经历。今天呢是平安夜，比较特别的一个晚上。两位有什么特别的惊喜吗？有收到什么特别的礼物吗？
今天能在这里与大家在空中相会，实在是非常大的惊喜啊。
哎呀，
这也算不错的啊，至少我们不要惊吓到我们的听众。
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声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这必须的。除了圣诞快乐之外呢，我们不能老是叫人家跟人家讲说，哎，祝福你，祝愿你圣诞快乐就结束了，这样子节目太容易了。今天呢我们的要探讨，其实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一份很美好的礼物，对我们来讲，对人类来讲应该是感到惊讶的，因为从来没想到神要用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得到救恩。那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事情，或者会遭遇到一些像我们刚才讲说圣诞节啊，或者是平安夜有收到一份额外的礼物，让我们觉得很惊讶，或者感到非常诧异的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可能会经历？这个一定有的。那我要问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让神也诧异一下呢？
让神诧异啊，可是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天地万物都是神所造的，所以就神学的角度，神应该不会诧异吧。
你吓不到神的。
我觉得神是全知的嘛，他也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应该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感到惊讶吧。
所以我们不管怎么做神都知道了，所以你也没办法让神觉得 surprise， 对不对？觉得啊很神奇，哇你这个人类竟然可以演变成或者发展成我做神的没有办法知道的一个情况。那在神学上面确实是这样。
我想到一段经文叫做我躺卧我起来神都知道。
这经文也说我们在母腹还没成型的时候神都知道，对不对？或者说人生命结束下到阴间去，神也都知道，他也都能够掌管一切。那真的没有办法让神感到一点诧异或者让他觉得惊讶的吗？我们仔细来看看经文，看看圣经当中有怎么样的一些可以让我们来分享的或者来交流的，有吗？让神觉得其实有的，我们仔细找是有
的。我想到了，诧异会不会是神会觉得你怎么竟然这样做？
对，就是不在神的一个计划里面，而人竟然做了这件事。那类似这样，当神，我们刚才讲到神学上面是神不可能不知道，可是竟然做了。好，那经文有没有可以帮助我们来思想
的？那我想到在以赛亚书的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竟然不肯，竟然东奔西跑。
没错，
这好像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忙得不亦乐乎，但是都忘了纪念这个日子是耶稣的降生，这样好像就不太好了。
很多的欢乐，但是忘记了生日主角是谁了。
是啊，
办一个很大的庆生会，然后寿星是谁管他是谁，反正我们来吃蛋糕的，这就是失去了意义了。然后当然神也觉得你们怎么会那么奇怪呢？是吧？然后叫你休息，叫你安稳，叫你安息在主里，不愿意啊，就是要凭自己
靠自己的努力。
所以神就有点像算是诧异了，感到觉得很特别，
都给你一条平安的路了，居然不走。
这有点让神有点好像说是一种诧异哈。还有没有呢？
在以赛亚书59章16节有说到，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
这里面正正的用中文翻译出来就叫诧异。
真的耶，
这个诧异其实是不好的啦。 神前面差异是说人不愿意休息那也就算了，但是这边神是期待的，但是人没有做到，
没有祷告，没有代求，
而且没有人受到救恩的好处或者得到救赎，无人拯救，那没有这样一个所谓的人的一种代求的话，神真的觉得说是差异，那就表示我们应该要做咯，该做的没做，神才会诧异我们嘛。好，所以这也是一个提醒啊，不要做到让神诧异，因为神诧异肯定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啊。那当然在人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说彼此之间我们信仰里面当然会有碰到一些是蛮诧异的。那好比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旧约里面神的差异，那新约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于门徒啊，对于当时的人类的这个对于主的回应，有没有感到一些什么差异或稀奇的事？
有，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第五到十节有说到一个故事，说有一天耶稣和门徒到了加百农这个地方，有个百夫长，百夫长就是罗马时代里面全职的军人，
一个军官，在底下有100个士兵左右，
没错。然后有一天耶稣到了加百农，这个百夫长就到耶稣的面前向耶稣求耶稣来医治他家中生病的仆人，耶稣就说好，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却回答耶稣说，耶稣，你到我家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必定就好了。
请，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做事情，也有兵在我以下归我管，我只要对这个兵说去，那个兵就会去，对另外一个说来，兵就会来。所以耶稣你就不需要去，你只要嘴巴说医治，他就会医治。耶稣只要说医治，我的仆人就会得到医治。耶稣听见以后就觉得很稀奇，对跟从他身边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
这段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讲到的这个非犹太人，这个罗马的军官呢，对耶稣具有绝对的信心，而且认为耶稣的权柄是大过一切，因为他自己都有这个权利，发个命令，那个兵就得要照命令行事嘛。所以他说，耶稣啊，你不用去我们家了，你直接讲一句话就搞定了。那耶稣就稀奇啊。
稀奇，
因为我们常常是要眼见为实啊，眼见为凭啊，没看到我怎么知道医好了没。而且耶稣如果主动说，哎，你的那个仆人医好了，他还没看到他还不信，他主动来跟耶稣讲说你不用去了。所以耶稣稀奇，这稀奇有点像惊讶或者这种比较觉得特别，哇，
比较正面。
对，但是他就说这个外邦人，这个不是犹太人的背景，他竟然比这些神的选民还要有信心。这不错啊，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让神觉得稀奇一下，说哎，不错哦，表现很好。
真的耶，旧约是有人不信，上帝觉得诧异，但是在新约的时候，耶稣是稀奇有人有这么大的信心呢。
那么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些信心，让我们主耶稣能够稀奇的话，这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在这平安夜当中，我们要应该思想的，不是在面大吃大喝好开心，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可能就不是那么的真实咯。
也许有的时候啊，我们所做的见证，我们所分享出来的信息，或是我们整个人的生命，也会让我们身边的人觉得稀奇，觉得诧异哦。
没错，在耶稣出生在降生的那一刻，曾经有天使去报佳音给在旷野的牧羊人，对不对？那段经文是让牧羊人吓坏了，因为天使出现了，
他甚惧怕
那种是惊吓，不是惊喜。
对，
但是后来呢，在经文当中很有意思，后来那牧羊人去查验以后，他们觉得怎么样呢？
他们急忙的去寻找到了玛利亚和约瑟，然后也看到在马槽当中真的卧了一个婴孩，然后他们既然看见了呢，就把天使对他们说的话去传开了。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所以当那些牧羊人他们在旷野在这个牧羊的时候，看到天使是惊吓，但是因为天使赋予他们一个使命，一个托付，要去见到那个耶稣，然后要去告诉普天下人说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
对，
牧羊人去了看到了耶稣之后，他们后来有没有做一些动作？
有
有，他 他们不是说好看完了好结束了再见回家睡觉，
他们分享给其他的人耶。
嗯，那些人的反应呢？
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
嗯，所以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会有经历到神的作为，我们要感受到神的恩典，然后当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惊喜啦。嗯，啊，那我们接下来的生命是不是也能够像牧羊人一样的去传讲，让别人觉得惊讶，诶，某某人怎样怎样，好比说我们当中说，哎呀，苏蜜，你竟然信了耶稣以后有那么大的改变，没有啦，你本来就很好，对。但是一定会有一些惊喜啊，对不对？嗯，不要惊吓到别人。
会有不一样的部分。
对，像我刚信主的时候，啊，袁某某，你竟然信了耶稣以后还打麻将啊，这是给人家哎，这不好的见证。可是说，啊，你竟然可以不再去打麻将，哎，你看，这就是一种什么，人家觉得惊讶，哎，信耶稣的真的不一样。
生命的改变。
嗯。这是一种让别人的一种惊讶，但是确实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嗯，
啊，不要去吓到别人说你信的耶稣还是这么的那么糟糕，对不对？
哎呀，
好，所以当年的牧羊人他们有这样一个正面的回应，正能量的。那显然呢，我们也应该要像牧羊人一样有正面的回应，在圣诞节在平安夜的时候，我们能够传讲福音，带给别人惊喜。那接下来圣诞节平安夜，我们当然要有一首诗歌来衬应一下这个圣诞节，但我们的歌名叫做圣诞节，这个节不是节气的节了，
嗯，是打劫的劫。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去打劫？我们听着就知道了。
嗯，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故事有点特别，他说有个婴孩来到世间，从此以后有个圣诞节，
全世界为了这一天送这礼物，写着
耶稣降生的夜，这一天世界更多笑脸，因为你我就算不完美，耶稣他能代替一切。
这卡片只是虚
能代替一切。
听了那么多的道，你做得到吗？哈，
就是嘛，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
唉，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欢迎回到善牧良言，我是雨恩。
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舒蜜。
刚为您带来的诗歌叫做圣诞节，它的节是打结的节。刚刚歌词里面说到，这是许多人心里的一个节，他不了解人们为何喜悦，为何在圣诞节的时候这么的忙碌，却是这么的有喜乐有平安。
这个不了解是算一种稀奇或一种讶异。
对，
他们的不了解应该是源自于他们的理性过不去，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不知道那个重生的喜乐在生命中是有何等大的能力。然后今天在新约当中，我们也会提到说耶稣的诧异，因为人的不信。
哦，因为我们今天整体在讲是圣诞节有没有带来惊喜啊，或者不是惊吓，有点压抑，或者觉得蛮好的一种，当然有点负面情绪，就是说，诧异人竟然在圣诞节的时候忘记真的来纪念主耶稣，在过自己的生活。好，那么接下来是新约里面有讲到耶稣感到诧异，那真的不容易了。
在马可福音六章一到六节有提到说，到了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
在这里面蛮特别的，耶稣诧异，诧异的是什么呢？
诧异他们不信，
居然不信。
对，我们就整个圣经的背景理解的话，耶稣回到他自己的家乡，这些家乡父老也街坊邻居啊，应该对耶稣是蛮熟悉的了。从小到大，大家都生活在一起，应该都知道的嘛，对不对？那耶稣回到家乡，他做什么？他讲了一篇讯息，或者他在会堂里
教训
人。那众人听的结果是讲得很烂吗？
讲得很好，所以太稀奇了。
好到不得了，他们觉得很怀疑，耶稣跟我们在一起生活了有30年的时间，他现在才出去一晃回来，带个门徒，带一些学生回来，不得了啦。这个讲出来让我们感受到觉得很特别。但是呢，那一群家乡父老心态很奇怪，他们反而因为太认识耶稣过去的成长背景了，所以他们的稀奇的结果呢是拒绝
厌弃他耶。
他们还说这个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我们都知道他的嘛，对不对？他从哪里能学到这些特别的，
他们不相信他的能力。
对，即使有，他们觉得不知道是哪里偷来的。
他们好像在否认耶稣。
没错，是贬义耶稣的那种感觉。
我知道了，他们觉得我也没变那么厉害，你怎么去一去就变那
么
厉害，
你怎么出门一趟回来就不一样了。
是，而且还有一种，他们对耶稣的家人还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他们就提出来说，那不是木匠吗？就是说这耶稣不就做木匠的吗？而且他就是玛利亚的儿子啊，那为什么没讲到说木匠是约瑟呢？就可能我们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约瑟可能过世了。那当然就只要讲他的母亲玛利亚。那耶稣呢，继承了爸爸的这个就是地上的父亲的约瑟的工作，所以耶稣就作为一个木匠。所以就他们的理性上面或过去的经验当中，耶稣不过就是我们村子里面的一个木匠嘛。那现在回来了，带着学生出来，就跟我们讲说他是什么可能是弥赛亚啦，或是拯救者了。好，
我觉得是他们的理性过不去。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改变跟事实。
在这里面就 经文告诉我们说，这家乡父老厌弃耶稣。那当然，我们和合本还说，原文是因这件事情，因耶稣而跌倒。为什么跌倒？他们就没办法接受嘛。那好，这样子的情况当中，耶稣就回应他们说：“好啦，你们这个表现呢，我也不太多的惊讶了。为什么？因为也先知大概都会有这个情况。但是耶稣后面觉得为他们感到诧异，就是。”我做了这些事情，我讲了这些道理，你们应该是明白的，可以去接受的，而竟然拒绝不信。好，那这个不信呢，我们就归纳一下看看，在前面这些父老乡亲之所以拒绝原因，有可能就是因为太认识耶稣的一些基本的资料，
嗯，
觉得自以为好像理解的不错啊。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觉得说耶稣不过就是一个木匠、啊、先入为主啊，他的弟弟他的妹妹我们也都认识，不过就是我们平凡人，所以他凭什么说他啊是，还甚至讲说想要做先知呢，那是他们不能够接受，先入为主的观念里面没办法接受的。那再来呢，后面更严重的就是说耶稣当下没办法行神迹奇事、欸啊、经文说耶稣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哇，好厉害，好像我们拒绝的话耶稣就做不了什么事了。其实我们要解释一下啊，不是这个缘故，而是说耶稣因为他们的不信就觉得你都不信了，我干嘛要做，
嗯，
就算做了大家也不会相信他。
对，那耶稣的目的行神迹奇事不是要展现自己有多厉害，而是希望借着这个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
是、
嗯、那你都已经拒绝了，那干嘛要做了。好，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不要以为说那我只要不信耶稣就做不了了，那我们比耶稣还厉害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好，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强调有一些神的话语能够提醒我们，但重要是我们的回应。要在今天平安夜的当中，我们不要彼此惊吓，但是耶稣感到惊讶，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醒思呢？
嗯，
就今天这个马可福音这段经文，有没有，会不会我们也跟当时的那这个拿撒勒人一样，我们会不会跟他的乡亲父老一样拒绝耶稣？
特别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会不会因为过去的一些经验，或是我们听了很多的道，而拦阻我们对神现在在新的时刻、新的工作，没有办法认识神？
嗯，其实这也是一种反省啊，因为当年的这些拿撒勒的家乡父老，他们是对耶稣的成长环境非常熟悉，所以等到耶稣出来传道，甚至那个呼吁说天国近了要悔改，他们会觉得说那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他们只能接受耶稣过去的这些作为。同样的，今天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啊，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可能也变成这样子？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信主一段日子，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说啊，这些我都知道了，教会每次的活动我都参加了。再来像我们这样讲，今天我们是平安夜的话，每次平安夜就是这样子了。好了，我很厉害，我都懂了。结果呢？结果神要在我们身上有所作为的时候，我们就厌弃了。
嗯，
啊，那很可能就真的今天晚上，我们就让耶稣感到诧异啊。
嗯。
哦，这是一个提醒，会不会因为我们懂的一些东西太多，反而拦阻了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为？哎，不错，这是一个提醒。
哎，真的耶，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经验的累积，我们会开始不求问神。以前我们可能小心翼翼，哎，求问神下一步怎么做，但后来我们有经验了，我们就会凭我们的经验去下一些的判断，做一些的决定，然后忘记我们其实应该要求问神的。
嗯，就像我们说过圣诞夜的时候，常常也就是这样，每年就这样过，
每年都这样过嘛，每一年宣教都是这样，传福音就对啦，邀请就对啦。嗯，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那里，回到耶稣的面前去安静。
嗯，
诶，这让我想到还有一个有关于厌弃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开始侍奉神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很宝贝每一次服侍神的机会。
嗯哼，
哦，就很宝贝可以在乐团里面啊，很感恩每一个侍奉的机会，但有的时候久了我们也会习以为常，就觉得好厌烦哦，怎么每个礼拜都要服侍啊，都要聚会啊，都要干什么的，
是吗？就像我们在电台里面服侍，刚开始做节目都觉得好兴奋好刺激啊，做久了以后又要做节目了，
哎，久久更新我们啊。
你看，对，如果用个人的或者人的这个情欲或者情感来做服侍的话，一个是动力有限，还有就是持久性也很弱，
嗯，
没办法长久的。为什么？因为你渐渐的就觉得没什么了，新鲜感过去了，
就觉得理所当然，我本来就应该在这里做这件事情啊。嗯，但忘记了其实我们可以在这里每个地方上帝的带领。欸，
是。那同样的，我们收音机旁朋友或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自己在服事上面，就像平安夜每一年都要过一个圣诞夜，甚至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教会他们认知是认为不是今天耶稣的降生日子，所以他们就 不愿意过这样的圣诞节。好，不管过跟不过，那你每天的日子是怎么在过？是平淡的就过完呢，还是真的能够领受神的话语？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嗯，那就这段经文除了这个部分，还有没有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生活上或信仰上的一个帮助呢？
平常我们祷告时候常常都是我们跟神说跟神说，但是我们很少有时间能够听神说。其实有时候并不是神不回应我们，而是我们一跟神说完话我们就走掉，我们没有分时间来等候神，来聆听神。
嗯，那神应该会蛮诧异的，诶，你不是来问我吗？结果你竟然没有要等答案就走了，
告诉你答案就跑掉。嗯，
你不是来找我吗？怎么你讲完了我还没讲你就走了呢？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要常常希奇神可以在我们身上做，我们期望神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所改变，而不要觉得习以为常了。但是呢，因着我们的不信，可能就像这马可福音所记载的，让耶稣感到诧异，那就不好咯。
嗯，
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在平安夜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很多让耶稣感到也觉得不错，我们已经在调整。那同样的，我们要开放我们自己啊，或者说让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经历包含教会整体了。我觉得现今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常常以至于变成发展成说，我们到了一个节期就发展一个活动，到一个地步就做一些什么，办一些特别的节目，或者啊做一些什么特别的聚会。那如果耶稣在我们当中会怎么样？这才是我们说过圣诞夜也好，过平安夜啊，或者说过这个基督徒生活当中所应该要去持守的，要去经历的。
我觉得平安夜我们除了在教会，我们可以分一段时间，不仅是我们对神说话，也让神对我们说话，不是那么的忙碌。
要记得把你的心里面的位置空间留给耶稣哦。
嗯，还有今天我们提到有很多神有一些惊讶或者惊奇的事情，因为有人不祷告不祈求不代求，哎，这个神如果感到觉得诧异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好好调整。
嗯，我也想到了，就是如果我们都邀请别人来圣诞节的聚会，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为我们的这些朋友的救恩祷告，从来不放在神的手中，那上帝应该也会蛮诧异的。
是，你们只叫我带领他们信耶稣，结果你们从来都不好好做见证，这也是很奇怪，对不对？好，平安夜，真的，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更多的平安跟喜乐，但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做的真的是不要让神感到诧异啊，而且让神觉得哇，你们真好啊，让神觉得惊喜，那倒还不错的哈。好，在节目最后呢，有一个提醒，因为到了年尾了，我们电台为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叫做明年度的年历卡，要快了，很快明年就要来了。来信就寄 arc@汉语拼音良友.net 啊，请寄给 ARC 这个电邮，因为呢这专门为您服务的。好，节目进行在这接近尾声了，就要跟你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雨恩，
我是舒蜜，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